识心跟真心差别在哪里呢？意识心有念，真心没有念。从这个地方我们就能够体会这个心有真妄啊，啊，凡夫二乘全教菩萨用妄心的，妄心就是法相家所讲的八识，我们用八识五识一心所啊，啊，一定要破无明见本性呢，他用的是真心。啊，用的真心，那个功德就大了。啊，那个就是极小的一点，收的一点福啊。啊，所以你像布施，布施一分钱，布施一块钱，功德是尽虚空遍法界。啊，所以这个大小一多啊，通通都破掉了，都没有了。我们用意识心呢，这个大小一多存在，这个没有办法破除啊。这个大因就是大果，小因就是小果啊。如果普贤行里面，小因正大果啊，小行得大福啊，那个用心呢不一样啊，就是真妄啊，差别不相同。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尽量在事上修，尽量的把心量脱开，也就是尽量啊不要去相应，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啊。可以说菩萨心从哪里做起？菩萨心就是把自己忘掉做起，点点滴滴啊想一切众生。啊，要依照普贤菩萨了这个模式啊，我们虽然做不到啊，我们去想啊，我们去观想，用意识心也好啊，用意识心观想也行啊，这初步嘛必须要从这里下手，把心量抛开啊，我们点点滴滴要给净虚空变化界一切众生做一个好样子，那这就是真实的供养。啊，做哪些好样子？第一，要做一个守法的好样子，做一个守礼的好样子。人人都守法，人人都守礼，社会祥和，天下太平，不至于这么混乱了。真实的布施，真实的供养，是自己做样子给人看。我们劝人做，自己做不到，那就假的。骗人的呀，人家怎么能相信？佛为我们所说的，他真做到。他的生活里，他做给我们看。所以我们相信他是真的。我们学佛要在这个地方学。要从这个地方下手。我是做给我家里人看的吗？做给我这个社会上人看的吗？做给全世界人看的吗？做过三千大千世界人看的吗？算不错了，三千大千世界众生的好榜样了。记住，出不了轮回。为什么呢？你的心啊，没有突破三千大千世界。三千大千世界是轮回的范围。那要怎样才能够超越轮回呢？心量再放大。 我做给尽虚空变法界一切众生看，就把这个界限突破了。没有这个心量，总是在轮回里头打转呢、啊。轮回里面打转太苦了、啊、过去生中啊，你这个事情没搞清楚啊，所以混到现在混成这个样子啊，苦不堪言呐、啊！啊，这一下幸亏搞清楚了，搞清楚了，现在立刻就要干啊，来生再不搞六道轮回了啊！所以这个心量是虚空法界。我们这样子做法自然得福报，这是一定的。得福报决定不能想，为什么呢？一想福就又回头了，又着想，又起心动念了，又坏了。佛在大乘经上常常劝告我们，有福不要想啊。释迦牟尼佛做给我们看了，佛的福报多大，每一天还是出去徒步，不想啊。还是日中一时，树下一休啊，不想。不但这一切物质福报不想，名也不想。您他成佛了，每一天出去托钵，跟我们凡夫没有两样。从佛的地位啊，又回到人的地位，成佛了，不着佛的相。不住佛的名号，名闻利养通通都放下了。通通都不受了，这真正出得了三界啊！三界里面的枷锁没有别的，就是名闻利养啊！啊，一分别一执着就坏了，就堕落在里面去了啊！一定舍弃的干干净净。这个就对了，就佛做出来给我们看，让我们呢去觉悟啊，让我们去反省去检点，它就是个榜样。那么在华严经里面，这是真好啊，善财童子五十三参，这些诸佛如来示现各种不同的身份，各种不同的行业，可见的佛法在世间真的是四福无碍呀、啊！为什么无碍呢？心里面都不执着。所以他做得自在啊，我今天下午到这儿来了，简居士来看我，说基金会这一年来做得好辛苦，财力不够，我就笑他，你为什么会过得那么苦呢？过去我教给他的原则是你忘掉了，钱多多做，钱少少做，没钱不做，这个多自在呢。说再讲啊，自然有钱有人送过来，没人送过来，诸佛菩萨会送过来，只要你发的是善心，只要你发的是真正的帮助众生， 帮助佛法，弘护正法，求佛菩萨不能求人呐、啊，求人错了啊！哎呀，我没钱了，你发发心啊，这个不可以呀、啊！啊，应该怎么样呢？佛菩萨面前没有钱，佛菩萨你发发心，这对的，这个正确的，不亏在人面前这样说法，佛菩萨面前可以说。佛菩萨觉得有这个必要，自然就送来了，没有必要他就不送来，就送来我们很欢喜，不送来也很高兴啊，不送来就证明说这个阶段不能这样做法，做法没有好处的，我们见不到啊，佛菩萨见得到啊，你一生都真正做到幸福，哎呦那就快乐了啊，多少佛教徒不相信佛，相信自己的胡思乱想啊！啊，所以一定要信佛，不要信自己。啊，这个就对了，啊，会过得很快乐，很幸福。啊，我们很认真、很热心的去做，一切都不住。一切无牵挂了啊！现在这个时间，打着做好事的这个招牌，实际上欺骗众生的事情太多太多，防不胜防啊！你没有高度的智慧，你说是你不会受人欺骗。很难啊，太难太难了啊，一定要有高度的智慧啊，所以我们依照经典理论教训去做，这就决定正确啊，绝对呀没有错误。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啊，这个超就不必说了啊，看447面第五行啊，看书又发供养通十法行，修行最甚，修行通于万恨，一贯供养正是修行故。这是说明法供养啊，通十法行。华严用十表法。十代表圆满啊，但是佛祖啊也很慈悲，在世上啊确确实实为我们呢提了十个纲领啊，修行最甚。那么这个十条，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平常的工作处事待人遵循这个十个原则，与菩萨行就相应。那么这个十条，我们看抄里面啊，这个抄这第三个小段，它有个三啊，又发下就是又发供养这个这一条这一段文，重拾前二圣供啊，解释 再解释前面两种殊胜的供养，因设法行者为以书写，二供养。这个书写我们前面呢都讲过，这是流通佛法啊，像现在我们不必去写去书写印经呢，就是代替从前的书写啊，从前经典流通要靠写经啊，现在我们靠印刷啊，来得非常的方便，使佛法不至于在这个世间失传了啊，我们可以大量的来印啊，来流通，使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得到佛的经典啊，接触到了佛法，这是这个法布施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课题。第二那个供养，乃至底下省掉的六条，这个六条呢，大家必须也把它记住。第三个是施他，布施给别人啊，布施给别人，施他。第四，谛听。啊，你看经上常常师尊呢讲经说法啊，嘱咐大家要谛听，谛听啊，谛听要现代化的仔细听啊，要认真的去听。第五是批读啊，批读我们现在的叫精读啊，譬如你读经感觉到一个很好的地方，还有受用的，你用红笔把它画起来的时候呢，这叫批读。第六啊，受持，受持接受，持是奉行。那换一句话说，佛跟我们讲的道理，跟我们讲的方法，这些教训我愿意接受，我愿意照做，这个叫受持。第七叫开眼，我要时时刻刻说给别人听。啊，把你自己修学的心得，你修学得到的好处利益说给别人听。第八呢，奉诵读诵啊，奉诵是读出声音，高声的读诵，读熟了就能够背诵啊，当能背诵的时候也常常高声呢朗诵，高声朗诵的利益很多啊。第一个是切记佛的教诲啊，经典我记得很熟，不忘记。朗诵就跟唱歌一样，舒畅啊，胸怀啊。啊，高歌一曲啊。第三个是普利天人啊，让别人听到的时候，听到这个佛的经典这么好的时候，他能够得到受用啊。除了一些人听到，还有鬼神畜生啊，所以这个读经能读出声音出来，利益就很多了啊。不出声音，自己的利益 读出声音，大家都得力。这朗诵啊，好。第九思维，这上有了，这基本上有了。第十休息。习就是不断的去练习，依照经典的教训呢，修正自己的观念、思想、行为。这是菩萨的行门的十大纲领。那么这个十大纲领，实在讲，都是六波罗蜜里头开出来的。归纳了。就是六度了，从六度开出来这个设法行。如下行经圣德分中说明，底下呢还会说到这个十条下面还会说到。言衣冠供养正是修行者，以所引文殊章设法供养中多名修行为供养。那么这也是现实，华严里面常讲的一切一切一切即是，这个仪是任何一个，说布施，布施可以包括一切行门；说持戒，持戒也可以包括一切行门，也包布施。任何一法都摄一切法。像我们这个讲堂，有几十盏灯光，每一盏灯里的放的光里面。都含摄着其他灯光，任何一盏的时候都融合所有的灯光，所以说它的仪是任仪，不是专仪，不是独仪，独仪专仪就错了，它是任何一法了都含摄一切法，所以一切一切一切即是。那么为什么把一切法都回归到供养里面？供养最普遍，一般人最容易理解，也最容易做到的。就是我们一个人在这个世界，我们有父母，有尊长，我们对父母尊长有供养的义务。可是我们没有想到啊，应当把这个供养供养的心供养的行把它扩大到社会到一切众生，这个我们没想到佛在这边教给我把这个供养的心供养的事应当让它扩大扩大到一切众生呢就与自信相应的所以不说别的法门，特别讲供养那么这个十愿里面广修供养这一章说的这么详细，道理在此地。再看底下这一段。法华中习见烧身明法供养精明交于善德行事无前无后一时等时明法供养。那么这是说明法供养在这个四相上 有种种差别啊，二不相同。会学的人要体会到他的意思，不要着想，因为佛说法《金刚经》上说得很清楚，佛无有定法可说。佛不但没有定法可说，实在讲啊，佛是无法可说。为什么无法可说呢？因为一切法是缘生的。佛法也是缘生的。缘生之法，当体皆空，了不可得。法没有，那你还有什么好说的？法不可得，哪有可说的？我们要懂得佛法的真身。佛是怎么说的？因为我们有错误，佛所说纠正我们错误，我们没有错误，佛就没得说了。每个人错误不一样，佛的说法就不一样。每一个时代众生呢，这个思想观念错误不一样，因此佛的说法呢，对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地区众生呢，也各个不相同。因此经典的集结我们要知道，是不是世尊当年所说的法，一句一句像我们从这个录音机里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不是的呀。那样写出来怎么样呢？没用啊，因为佛是对于当年印度人说的，现在我们中国人尤其3000年之后的中国人跟那个时候情况完全不一样，不相同，那个东西拿到我们现在怎么会用处呢？没得用的。所以要想到佛说了许许多多话，阿难尊者的集结只集结他的原则他的纲领，而这个原则呢，可以能够超越时间超越空间啊，流传到几千年以后，这个原则原理还可以用。要明白这个道理，那么这些原理原则是我们要活用，死着用有错了啊，所以要活用。这个地方举出两个例子，就是说明它是活的，它不是死的啊。某一种情况之下我们应该怎样做，但是那个心是一个心，利益一切众生啊。怎么利益呢？令一切众生见到之后他会反省，他会觉悟，这个就得到这一切利益了啊。烧身，如果我们把身烧到之后他还是个木头人，他根本就不懂，那你烧不是烧空心掉了，你烧得不起作用吧。你这个身一烧他马上就觉悟了，那就管用了。啊，禅宗传记里面啊，丹霞禅师，诸位晓得丹霞烧佛啊，他烧佛像干什么呢？叫一个人开悟啊。那是要真有功夫，真有本事啊！我们烧佛像要多地狱点，他烧佛像得大功德。他是看到老和尚参禅快要开悟了，就差那么一点点执着，他不能开悟啊。正好冬天嘛，取暖嘛，要烧是烧火嘛。把佛像搬来烧，这个老汉一看，这还得了啊， 你怎么把佛像拿来烧啊？他的话里就点他，我烧舍利呀，木头佛哪有舍利呀？没有舍利，算他几尊来烧？这一句话一说，这个老和尚豁然开悟了，人家用这个帮助他开悟啊。那哪有定法？没有定法了。他开悟了之后，当下再烧不烧佛了？再不烧佛了，再不烧了。那么禅宗像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啊，所以这个用意啊，就是一念善心，帮助人破迷开悟啊。受法没有一定啊，这个要真智慧，要真手段。啊，他那个功夫真有效，用的真有效啊！啊，我们没有那个智慧，当然也不能有这种手段。啊，但是从这个例子当中，我们可以学习到，啊，我们学佛了，明了佛法的好处了，我们最亲切的是家人。第一个要度家人，那家人最难度。为什么最难度呢？不是冤家不聚头啊。那度家人就度冤家了，这是。所以你要有高度的智慧，那你要有出格的手段度家人。不是度不了啊，没有度不了的 啊这度不了是你没有智慧啊，啊你没有方法了啊，你有智慧你有方法，没有度不了的 啊所以学佛之后在家里要做一个很好的榜样啊，与家庭生活不能相违背啊，你与他的生活嗜好相违背了，你家人当然就给你讨厌了，排斥你了。你要能跟他和光同尘，打成一片，啊，以超高的智慧呀，去感化他，令他觉悟。这是学佛。这叫行菩萨道啊！啊，你一家人得罪得度了，你就能度你的影响你的邻居了，这就能影响这个社会了。啊，在社会上造成一个社会风气，这一点非常重要。啊，而我们今天。这个学佛呢，实在讲，对于这一层疏忽啊，我们这个道场这些年来，对于世界许多地区国家啊，赠送这个佛教的经书、录音带，这做的是表面借缘的事情。有一点好处，很小啊。今天我跟金居士说了啊，这是铺路啊，给人借缘呢。这个佛法里面四摄法了，布施爱语，先给他借下恩惠，然后要把佛法给他。佛法是什么呢？是我们的学风，是我们的道风啊！能够把我们学风、道风推广，这才能带到社会良好的风气。啊，我们的学风是专攻一门深入，我们的道风 是名闻利养通通放下啊，也就是说无论做什么事情，我们不向大众化缘，不向人要钱，至少要把这个道风推广，我们不要钱来做，希望能够推广这个风气，对于整个社会乃对于整个世界和平有利有好处啊，这才是重要的。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